叫做 Julian V. This is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Julian V. Underground。Julian V 是一个一直聊、一直吃、一直会有专案产生的社群。这个 podcast 将介绍 Julian V 专案、Julian V 贡献者，还有很多 Julian V 社群的幕后故事。Julian V 社群每两个月就会举办一次黑客松，而每次黑客松都会安排短讲的时段，让参与者用八分钟的时间分享与开源、技术、公民科技专案有关的故事。本集节目将为你带来第60次记得投票黑客松的短讲实况，让你借由 Podcast 参与 Julian V 社群，一起来听听 Julian V 黑客松现场在讨论什么议题吧。Julian V 参与者各有立场，今天听到的只是其中一种。如果你对本集内容感兴趣，欢迎点开资讯栏找到相关连结，一起加入讨论吧。
中文叫做 Julian V， This is Gov。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来自红信的大松短讲 Linux Odyssey 技术架构分享。
You are listening to Gov Zero
Underground。 大家好，那我是洪信，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Linux Odyssey 我们这个网站是怎么开发出来的。好，那首先我们就先来直接看一下我们这个网站用起来什么样子。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现在有的一些教学关卡，然后哦好烦哦。好，那这里可以看到这边好，第一关是这个终端机的基础知识，好，现在就一关一关让使用者慢慢破关。那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它的界面，那开启这个画面之后，左边这边就是使用者，他会有这个关卡的一个说明，告诉你说这个关卡它的游戏目标是什么。然后接下来终端这边就是终端机，所以就会开始使用了。什么第一步 ？Echo Start。那当你在终端机里面输入了我们特定的指令的时候，它就会触发剧情，然后就开始跑出剧情就对话。那就可以在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去教导使用者怎么去使用终端机。好，那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Linux Odyssey 大致上在做的事。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的呢？它的架构其实有一点复杂。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网站，它那个终端机它并不是模拟器哦，它并不是在网页里面去模拟，就是你输入了什么指令然后给你一个想要输出这样，不是。它是我们实际上在那个伺服器端，我们就去开了一个容器，每个使用者会帮他开一个 Linux 容器，然后我们用 WebSocket 把使用者在那个前端上的输入，把它直接 streaming 到后端的 container 里面。我们来看这个架构图，所以说我们总共分成browser 端跟 server 端两个区块。那 browser 端这边我们 front end 是用 Vue 去写的，然后里面有一个这个 terminal 的元件。好，那 server 端中间会先经过一个用 Node.js 写的 backend 的 service， 然后后面那个 Node.js 的 service 它会管理后面很多个游玩玩家的 container。 所以说今天当使用者开启关卡的时候，Node.js 就会在后面去帮使用者建立一个容器，然后接下来就会从这里这个 terminal 这边就会建立一条连线到这个终端机里面。那这终端机它是一个全双工的输入输出，也就是说使用者及时打字进去，然后容器里面的东西及时输出，就会及时反映在使用者的那个网页上。好，那截取指令这一块的话，则是我们来看下一个游戏进程它的流程图。就是今天我们有浏览器后端跟游玩容器这三个元件嘛，所以说浏览器它在连线上之后，他们就是直接进入一个全双工连线，也就是说浏览器打字那就会直接打到容器里面。那当今天浏览器打了一个指令，比如说 ls 按 enter， 在 按 enter 之后，它就会在容器里面开始执行，然后显示结果。那我们有去把那个玩家使用的 shell， 我们用 z shell， 然后我们去改一下 profile， 让它在执行完之后会去触发一个我们写好的 node.js 的脚本，去把它执行的指令还有它执行的输出的结果或者是错误讯息这些东西，把它用那个 REST API 把它再传到我们的后端。所以说这边容器它就会把指令跟执行结果把它传到后端来。那我们在后端收到了使用者输入的指令之后，我们再去比对它的关卡资料的内容，看它有没有破关。 那如果它有通关的话，我们就去向那个容器这边去发送剧情对话，然后在那个容器里面用程式把它慢慢播出来，然后在播完之后，我们再让容器发送一个完成讯号，然后后端再发送状态更新，把它丢到浏览器里面去。
哦，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部署架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三个元件，它基本上都是被包在一个 Docker Compose 的环境里面，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后端，然后资料库，那我们在 Docker Compose 里面有放一个 Nginx 的 server 去做 reverse proxy， 然后我们把前端会先 build 成静态档案之后，让这个 Nginx server 直接去 serve 它。那所以说这一整包东西是我们专案本身提供的，就是它本身提供你只要 Docker Compose up， 它就会把这一整包东西给抛起来。那事后你要部署的时候，你只要前面再开其他的 web server， 你要我们自己用 Nginx， 然后再去做一个 reverse proxy， 那就可以把我们这个网站给部署起来，就让部署相对是非常单纯的。那我们的我们同时也有做个管理员后台，那他会去直接读 database 的资料，就会显示就是现在的注册使用者的数量列表，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开启游玩的列表，还有一些数据分析，像是我们可以去看各个关卡它的通过率的资料。好，那我今天准备内容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的吗？请收听。
当使用者直接进到 Linux 的 Docker 会不会危险？就是我放个 fork bomb 进去。
你可以试试看。你说什么？
一个 fork bomb。
fork
bomb
就是会自己复制自己的程式，
自己复制自己的哦。
就是自己把它删
掉。有点恐怖哎。
是种 worm 吧。
先不要试好了，这我好像没有防到，这好像没有防到。我目前安全的设定是只有做，我把对外连线关掉，所以基本上你只能在这个容器里面操作。那而且在容器里面也还是只有 user， 就是没有拿到 root 的权限，所以目前还没有出大事。但你这个讲的，你觉得可以怎么防呢？
我还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我想到的可能是会去限制它的 CPU 跟 memory 还有 disk 的 usage， 那就是在这个条件下它能干什么就让它试试看这样子。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图是用 Hetta Base Body 吗？
你说我们的这个
不是那个流程图？
流程图没有这种 Figma 画的。Hetta Base 可以画这种图啊？
我觉得这很像 Hetta Base 那个 Docker Compose 那个 logo 很像。没有，我只是觉得
哦，我还不知道 Hetta Space 可以画图，
应该是没有那么精细啊。比如说那个线可能不能规定它多
少这样。哦 ，OK， 谢谢你的分享，感觉蛮有趣的。好，时间剩一分钟，还有什么问题吗？
听起来很像 TTF 的教学。
对对，其实这个蛮大的启发就是从 CTF 来的。
他们想要往 CTF 走。就是题目设计上，
题目设计其实这平台它非常 flexible， 就是你想要拿来做什么的都还蛮有弹性的啦。但我们目前我们团队自己设计的课程会先主要以面向初学者，对，就以初学者为导向，不会是往这个专业人士为导向。好，谢谢，
谢谢。
如果想知道更多俊麟V的相关消息，欢迎搜寻俊麟V.tw， 或是到俊麟V的 Slack 一起讨论专案、讨论 Podcast。俊麟V Underground， 我们下次见，拜拜。